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个过程呢，只能证明我心灵存在，他连我身体能不能存在都不能证明。举个简单的例子 ，for example， 电影《黑客帝国》就是笛卡尔独我哲学的一个直接解释。桶中大脑，每个人的意识都在一个桶里，是一个桶里的大脑，只要大脑活着，剩下的一切都是思维所构成的，那活在黑客帝国里。在这个思维里，我们只能推断出我们心灵的存在，而不能推断出一切客观存在。由于我们是用心灵在思考存在问题，所以心灵中的任何状态都不是我们理解下的客观存在，只是我们主观意识下的意志存在。因此我们无从知道存在是什么啊，这个问题啊，就是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那这问了上千年了。一千年以后，英国圣公会的大主教乔治·贝克莱提出，存在即是被感知，就是我给老百姓一句话直接解释存在吧，什么是存在？存在即是被感知，这个就比较踏实，这句话就很踏实。他就说我们最终只能通过感知来把握物质，但是这个物质是不是真实存在，我们根本无法绕过心灵去证明。那大主教说的其实还是高尔基亚三命题中的第二个，即使存在，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如果你坚持，就是即使是黑客帝国的心灵存在，我也是已经明确意识到我是存在的了，对吧？就我就一个大脑存在，我也是存在，那也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高尔基亚三命题还有第三个在等着你。他的第三个命题是，即使你知道什么是存在，哎，你是那个桶里的大脑，你知道你存在，你知道你是存在了，对吧？知道也没有用，因为你无法告诉他人存在是什么。三命题第三个就是这句话，即使你知道什么是存在，也无法告诉别人存在是什么。这个举一个日常的例子啊，比如你跟一个人说我牙疼，那这个牙疼肯定是真实存在的，对吧？ 你疼吗？但别人真的清楚你牙疼到底是什么吗？你就知道你牙疼。一个具体什么状态的疼，你跟一个生活在赤道里的人讲这北海道的大雪，他真能理解你所讲的雪那个存在的样子吗？高尔基亚指出，人和人沟通用的是语言，而语言表达和基于的都是概念，只有概念，没有真实，并且这些概念也是模糊的。我在佛教哲学里讲过，花 flower 什么花，对吧？那花就多了，这一个字后面就多了。因为语言描述的存在只是概念存在，描述了一个概念而已，它并没有传达出真实的存在。这话听着很扯啊，其实它一点不扯。我们生活中有大量的事物，确实是你即使意识到它存在，你也无法去沟通，无法去表达。比如说你意识到你找到了真爱，真爱存在，哎呦，太不容易了，竟然找到真爱了，真爱存在了。但是你如何告诉别人什么是真爱呢？对吧？ True love，真爱和普通的爱你怎么告诉别人？比如佛教禅宗讲顿悟，说你悟了，那你顿悟什么了？顿悟之后你感受到什么了？你能跟人说清楚吗？你怎么开悟了？开悟什么感觉？所以说你自己说的那就叫大妄语，一句话解释，你无法描述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在佛教思想这课里讲的维特根斯坦的边界。由此高尔基亚三个命题的循环论证就构成了。第一个命题，一切都不存在，这个命题推出了没有一个不存在是存在的，但是有存在。第二个命题，即使有存在，也只有心灵存在，心灵判断，我们无法知道它是什么，就是有存在，但只是心灵判断，无法来知道它的真实。第三命题，就算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了， 我们也无法用语言描述去告诉别人它是什么，即无法表达存在。这三个命题由第三个命题的结论无法表达存在把这个结论带回到第一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一切都不存在，那无法表达存在带回到一切都不存在中，我们就既不能指出一切存在中有一个不存在存在，我们也不能指出一切存在的存在。绕不绕？再听一遍就明白了。我们既不能指出一切存在中有一个不存在存在，我们也不能指出一切存在的存在。于是左右都是死路。为什么不能指出一切存在的存在？因为无法表达。为什么不能指出一切，就是不能指出一切存在中有一个不存在的无所不在，存在无所不在，你不可能指出不存在，你又无法表达存在，左右都是死路。为什么把这三个命题顺序论证之后得出一个左右都是死路呢？那只有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就一切都不存在。因为一切都不存在，所以你当然无法表达，所以你当然无法指出。反身证明，打完收工。高尔基亚的一切都不存在三命题由命题一推至命题三，然后反身证明第一命题完毕，就精彩透了。只是有点难啊，就又难又绕，有兴趣的可以多听几遍。那实在听不懂怎么办呢？那放心，老师和大师是有区别的，老师是要保证你懂，大师是你信就完了，对吧？听不懂没关系，关于高尔基亚的这三命题还有一个简单的论证模式，就吴老师的论证逻辑不是特别严密，但是说理更加清晰，我们管这叫四脱节，就四个脱节。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四个脱节的论证模式，来论证高尔基亚的一切都不存在。首先，我们认为有一个存在的外在世界，对吧？这个外在世界是存在的，因为我们感知了这个外在世界嘛，通过我们的感官来感知。感知之后呢，我们就通过思想在大脑里形成了对这个外在世界的概念。形成了概念之后呢，我们就通过语言来进行描述，就是在我们思想里的外在世界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由此，从真实的外在世界到我们语言所描述表达出来的这个外在世界，它之间就存在了四个节点。第一个节点是真实的外在世界，对吧？你真的在。第二个节点是什么？我们感官的感知，我们感官对这外在世界的感知是第二个节点。这第二个节点就是佛家所说的眼耳鼻舌身所感受到的部分，身体感受。第三个节点呢，是在大脑里所建立起来的思想概念，这就是佛家所说的识和意。第四个节点是什么呢？第四个节点就是我们去描述这个外在世界的语言。由此，四个节点出现了：真实的外在世界，我们自身的感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语言，世界感官思想语言。这四个节点之间的连接是一种意志连接，就是它们连接起来，通过信息连接起来。但这四个环节，每个环节其实都是脱节的。外在世界和感官世界之间的传递，对吧？感官世界和思想之间的传递，就是你看到了，感受到了，建立到感受和真实，感受到思想，思想到语言之间的传递，最后是语言再次还原这个外部世界。这四个节点之间都是意志连接，换句话说，它们之间信息传递不是一种类型。高尔基亚的第二个命题，即使存在，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说的就是通过感官感知到的世界，反映到思想中建构的思维判断。世界、感官、思想这三者是脱节的。高尔基亚的第三个命题，即使我们能知道存在是什么，我们也无法告诉别人是什么，这说的就是思想和语言之间， 语言描述的外部世界之间，思想、语言所描述的外部世界，这三者之间也是脱离的。所谓脱节，就是脱节的，不是脱离的。所谓脱节，是指他们三者之间的这种连接，不是同质连接，就一根棍儿啊，都是木头连着的，而是像三节棍一样，他们是连着，但他们中间不是棍儿，是个软绳。虽然是一个整体，都又不是一个整体，他们之间的这种连接属于意志脱节的连接。